Hello，推荐一本书啊，这本书叫《超预期寿命》。这不是一本鸡汤，也不是某类专家搞一个大新闻，提出个惊世骇俗的观点来博眼球。它是一本把本该如此的常识背后的更因、来龙去脉解释清楚透彻的书，可以说是字字珠玑。那这本书的作者是彼得·阿提亚，那他是斯坦福大学医学院科班出身，理论扎实。而且又在约翰霍普金斯医院当过住院医生，做手术的功力一流，可以说是知行合一。最后呢，他又去了麦肯锡医疗啊，做这个投资医疗方面的咨询顾问，并且在医疗行业有一个全局视角。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位把理论和实践结合得漂漂亮亮的人物，他有医学的大局观，又有实际病例的深刻经验。先是万老师对此书就是做了个解读，因为当时还没有中文版，他是对这个原版书做了解读。我看完以后觉得，我勒个去，这书我必须找原版来看一下。看完了原版，现在已经有中文版了，但是中文版的名字我觉得起得不好，叫什么百岁什么的。但是如果大家搜一下，可以找到英文名的翻译叫《超预期寿命》。那这本书讲了什么问题呢？它讲了现在就是人类各种科技发达，什么芯片、5G、6G，什么 AI，但是为什么还是会生老病死呢？还是那么痛苦呢？有几种病啊？有4种病，就是人类只要你得了不管你是天王老子还是谁，你只要得了，那基本上就很难办了，是吧？因为这4类病你要得了的时候，或者说叫你发现的时候，它就不是眼前这点事儿，它像是被打了一枪的身体上啊，有一个枪眼，就是在你看不见的地方，你的身体很多已经支离破碎了，你所看到的只是冰山露出的一角。那这4种慢性病啊，导致死亡最多，这4种病是心脏病，也就是冠状动脉粥样硬化，然后第二个是癌症。也就是你的细胞啊，野蛮疯长，不可控。第三个叫神经性退行性疾病，也就是说什么阿兹海默啊、老年痴呆呀、然后那个渐冻症啊，这都属于神经性退行性疾病。然后第四类是糖尿病，糖尿病的本质就是你的能量系统崩溃。所以除此以外的，基本上医学都有办法，就是成本和这个资源相互牵制平衡的问题，而这4类病啊，目前医学没有特别好的办法，甚至连癌症，我们连这个癌症的原因都没有搞清楚，就为什么这个细胞开始疯狂的生长，这件事没有搞清楚。所以说，这4类病要是得了，那真是此事古难全，就是很不幸的一件事。那具体这4类病的逻辑，就是成因啊，来龙去脉，书里讲得非常清楚。整个通透，我就这个不在这说了。大家感兴趣可以看原书，我重点说一下解决办法。因为渗人为因啊，防人为果。在阳光明媚的时候修屋顶，这句话不是那个约翰肯尼迪说的吗？但是这句话发扬光大是其实被马云发扬光大的。他说那个什么阳光明媚的时候修屋顶啊，这句话出处应该是肯尼迪。最接地气的版本是小品演员黄宏在春晚的台词：“汽车撞墙了，你知道拐了；股票涨了，你知道买了；犯错误判刑了，你知道悔改了。你早干嘛去了？”所以去上游解决问题，这样呢，问题还没有出现的时候，在源头啊被刻意干预。理想情况下就是让问题不要出现，而不是出现了着急忙慌来解决。刻意干预这个是生造的一个词儿啊，模仿的是万维高老师的刻意练习。那这4类病的上游如何通过这个主动出击来进行干预呢？作者讲了4点，我不按照它的顺序啊，我直接按照重要程度排序。第一，睡好；第二，吃少；第三，运动；第四，开心。你可能会很失望啊，他喵的铺垫了这么久，就这，其实确实就这么简单啊。但是你想想，能做到这4点何其难哉？那具体逐个说下。第一个，睡好。 作者说，世界上最好的大补药就是美美的睡个好觉。你应该很严肃地惩罚影响打扰你睡眠的人和事儿。每天8个小时是一个不容商量、有人体硬件规格规定的时间长度。这个由统计学得出啊，个体不具备参考价值。有的人，比如说是睡9个小时才行，有的人睡6个小时就够了。但总体来讲，你要朝着8个小时这个指标靠拢。听完老子晚上打你电话，你也应该挂掉，并且警告他不要打扰你睡眠。有事儿明天再说嘛，不差这一会儿。所以说我就觉得大晚上熬夜也，这个大干感动自己也没必要。所以如果说你的勤奋已经到了影响睡眠的程度，那不是健康的勤奋。所以你说这事儿简单吗？其实不简单。你想睡就睡，这太奢侈了。你知道夜晚有太多剪不断理还乱的事儿等待着处理。你现在能放下手机，晚上就是按规定时间10点11点睡觉，其实这个比例还非常低的。所以，这段总之就是严肃地对待你的睡眠，把它的优先级啊尽量的调高，重视起来。第二个吃少，这个也是讲得非常的细啊，并没有任何一种食物真的能预防癌症。比如什么吃大蒜防癌啊，吃茄子防癌，这都是扯淡。你指望吃出一个健康的身体啊，这是一个妄念。这是作者的原话啊，这是这个又做过手术，又专业从事医疗，然后又全局视角的人说出来的。就是你别指望吃能搞出一个非常好的身体，这个世界并不存在让你的身体升级的神奇食物，啊，什么冬虫夏草啊，什么燕窝鱼翅啊，这个疗效都是老百姓把稀有当珍贵的思维偏误。那有些人相信茅台酒有健康功效，吃鱼头呢，猪脑补脑啊，吃那个牛鞭延长时间，其实这都是愚昧。那最简单的肉蛋奶就非常有营养了，只要它富含蛋白质，是吧？食物呢，尽量减少人工干预，什么炒完了煮，煮完了炸，炸完了裹酱，步骤越多越不推荐。尤其是糖水，像可乐、奶茶、拿铁、果汁儿，基本上好，你所能想到的好喝的、甜的都算，尽量不要喝。而且要克制七分饱，6到7分饱，因为你吃太饱了，水满则溢嘛，你身体会把多余的能量全部转移到其他的部位去。所以你说吃少这件事简单吗？太难了。食色性也，你放眼望去，那么多美食，你可以花小钱即刻获得。你甚至动动手指，那个骑士小哥骑着电动车就把食物直接坐电梯送到你面前。你想想，这事多么方便，多么简单啊！你怎么能拒绝得了美食的诱惑呢？所以说，没有什么牛逼的食物，都是大自然的礼物，你得克制。那第三个点是运动。这是全书给我启发最深的一个点，破除了我的思维迷局，直接影响了我的行为习惯。运动健身肯定好了，但是运动太累啊，人性太懒呐，这个地球人都知道是吧？普通群众啊都知道事儿，就没必要说了。那作者的观点是，运动对健康和寿命最有效的干预，记住是最有效的干预。关键点来了，但是哪怕你每天只做一点运动，就比完全不做运动要好得多。但是你有一条线，你做的太多了也没必要，因为研究表明，每周90分钟的运动量，就是每天十几分钟，就能把各种原因导致的死亡风险降低14%。你很难找到这么有效的药物，这就是你最值得做的事情。比如快走啊、跑步啊、游泳啊、自行车啊、跳舞啊、网球、羽毛球、爬山、划船机、椭圆机、举重，你干什么都行，只要你别受伤就行。啊，只要你能热爱、能持续下去都行。不是说游泳就比跑步高级，网球就比羽毛球牛逼，没有那回事儿。锻炼是一个不但边际效应递减，而且可能过犹不及的项目。什么意思呢？大白话就是不要羡慕健身达人轻松一口气2000米或者撸铁2小时。在锻炼身体这个目标下，这不重要，这是炫技啊。当然，有的人的目的就是炫技啊，那另说。总之，你只要每天40分钟动起来，你什么运动都行，不要受伤为前提。运动时候说话感觉有点费力，那心率大概是你最高心率的70%到80%就够了啊。用20%的努力取得80%的好处，这就是运动的真谛。运动是做给自己的，不是秀给别人的。你又不是专业运动员，对吧？你又不靠运动吃饭，所以不用为了0.1秒而拼尽全力，你只要动起来就好。第四个，开心，保持情绪健康， 稳定啊，这个观点作者讲的特别深，就是很多专业词汇，所以我暂时没有理解看懂，我就不妄加揣度了。总之就是你要保持心情好啊，你要开心爽朗，就像累计亏损超过300亿、随时破产的男人李斌那样啊，经常笑呵呵挂在嘴边那句话，多大点事儿啊，对吧？你得放轻松，你别太紧张。那最后的复盘，就是苏打绿小情歌有一句歌词儿叫。逃不了，最后谁也都苍老。写下我时间和琴声交错的城堡，确实逃不了。甭管你是谁，最后也都要苍老挂掉。身体健康的核心关键不在于你不要把一些事儿搞坏，而在于你把哪件事儿做特别好。大白话就是不作死就不会死。我刚重复一下，身体健康的核心关键在于你不要把一件事儿搞坏，而不在于你把哪件事儿做特别好。不作死就不会死，啊！总之4点，再总结一下：少吃点，去运动，睡一觉很开心，用小部分的不舒服换取大部分的舒服，这就是，这个医学科学家他给予人类的建议，我觉得还是挺有意思的啊。